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苏丹冲突中的交战各方屈于国际压力，在星期日表示定于午夜到期的停火协议将会再延长72个钟头。冲突双方已经处于早先达成的停火状态，但停火却又经常被违反。停火期间允许平民安全通行，并为苏丹接受人道援助提供方便，但暴力仍然继续，双方都将违规行为归咎于对方。英国政府在星期日宣布，它将会为在遭受战争蹂躏的苏丹的英国国民提供一架额外的撤侨班机。星期六交晚时候，从雅迪塞德纳机场起飞的航班原本是英国国民离开这个非洲国家的最后一班飞机，但是星期日外交和英联邦与发展办公室宣布，星期一从苏丹港机场起飞的航班将会是最后一班。苏丹军方和准军事组织之间的冲突爆发于4月15号，阿卜杜纳法塔克布尔汗将军领导的军队与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将军领导的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激烈战斗，已经导致几万人逃离该国。自战斗开始以来，已经有几百人死亡，几千人受伤。
被监禁的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英国律师呼吁对他的案件给予更多关注。黎智英是被迫关闭的亲民主苹果日报的出版商，一传媒的拥有者。他在2020年底以来一直在監獄中，如果根據香港國安法的指控被判有罪，他將會面臨無期徒刑。今年年滿76歲的黎智英面臨兩項串謀外國勢力的罪名，以及一項與外國勢力勾結罪名。他在8月份對指控表示不認罪，根據殖民時代的煽動法，他還面臨一項與涉嫌煽動性出版物有關的指控。他的律師之一倫敦道替街商會的國際法和國際人權律師塔圭揚拿伊特韋爾對美國之音說，他的團隊呼籲對他的案件給予更多外交關注。他是一位英國公民，因此我們代表他的利益與英國政府就此案進行接觸，真正推動英國政府做更多的事情來幫助他，並公開呼籲對他採取的行動明顯違反國際法和他在國際法下的權利。他說，自北京近三年前實施國安法以來，香港一直實行政治鎮壓。中國表示該立法已經使到香港恢復穩定。多年來，黎智英一直倡導香港進一步的自由和民主。自2020年被捕以來，黎智英一直在與一系列的法律案件作鬥爭。
繼光彈在星期一早上照亮了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上空，烏克蘭說他們的防空系統擊退俄羅斯導彈襲擊，空襲警報器在全國鳴響3个多钟头。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表示，發射的18枚導彈中有15枚已經被摧毀。基輔市政府官員說，所有瞄準首都的導彈都被摧毀，沒有平民傷亡。烏克蘭傳媒還報導了第列巴羅和蘇梅地區的爆炸，路透社沒辦法獨立核實有關爆炸的報告。俄羅斯在過去幾日加強了針對烏克蘭的導彈襲擊。
在全球需求受到抑制和房地產業持續疲軟的影響下，中國在星期日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製造業活動4月份意外收縮，加大了政策制定者謀求提振遭受疫情重挫的經濟壓力。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4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為49.2%，比3月份的51.9下降2.7%，低過一般所稱的景氣線顯示製造業下滑。 PMI 通常以50作為經濟強弱的分界點， PMI 高過50反映經濟總體擴張，低過50則反映經濟總體收縮。這個 PMI 指數低過路透社調查經濟學家預測的 51.4， 是自去年12月份以來的首次收縮。當時官方製造業 PMI 為47，今年前三個月的 PMI 分別為 50.1、52.6 和 51.9。 路透社報導說，受益於強勁的服務業需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長第一季度高過預期，但是工業產出因為全球需求減弱而滯後，同時通脹減弱和銀行儲蓄
激增令人對需求產生懷疑。
北韓官方傳媒朝中社星期一通過專家評論的方式，批評美國和南韓最近所達成的加強在朝鮮半島部署戰略資產的協議，使得到緊張局勢升級到核戰爭的邊緣。美國總統拜登和南韓總統尹錫月上個禮拜舉行元首峰會並發表華盛頓宣言，華盛頓為了首爾撐起了核保護傘。依據宣言，美韓雙方將會大力加強包括核武器在內的防務領域合作，任何針對首爾的核攻擊都將會導致平壤政權終結。拜登承諾美國海軍俄亥俄級核彈道導彈潛艇將自上世紀80年代之後重返南韓訪問。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肯威爾斯巴克將軍亦都透露，美國空軍正在考慮在南韓部署美國戰略軍炸機，來到落實兩國元首確定的共同防禦措施。美國金融監管機構在星期一宣布，政府已經接管陷入困境的第一共和銀行，並將它出售給摩根大通銀行。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簡稱 FDIC 表示，摩根大通將接受第一共和銀行的大部分資產和所有存款，包括未投保的存款。熟悉這件事的消息人士稱，摩根大通是在星期日在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進行的拍賣中提交最後出價的幾間感到興趣的買家之一。聲明稱，這間倒閉的銀行在8個州的84個辦事處將在星期一作為摩根大通銀行的分支機構重新開放。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在一份聲明中估計，存款保險基金的成本約為130億美元，最終成本將在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終止接管時確定。在矽谷銀行和 Signature 銀行因為美國發生銀行存款外逃事件而倒閉後不到兩個月，當局就開始進行救助，迫使美國聯邦儲備局採取緊急措施介入來到穩定金融市場。這些銀行倒閉事件是發生在專注於加密貨幣的 Silvergate 宣布自願清算之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批准逮捕台湾独派人士杨志渊。观察人士说，中共对台湾恐吓的效果恐怕有限。另外我们都会讲到巴拉圭前官员说，无论昨日举行的总统大选哪一个赢了，巴拉圭迟早都会同中国建交。我们的记者钟晨芳会有详细的报道。而澳洲公布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改革，应对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专家认为，澳洲这次强化海空军的计划展现它的国防自主企图，积极地加入印太地区的民主阵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担心海外华人被变成第五中队，中共新侨务立法努力引发了西方的关注。
继美国逮捕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站人员，重挫中共海外统战阵线之后，中国政府试图加大侨务立法努力，笼络海外侨胞。专家建议美国等国家需要提高警惕，
並採取嚴厲的措施壓制中共操控海外華人展現影響力的趨勢。據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法治華盛頓的報導，4月24日，中國國務院在提請14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審議的報告中，建議盡快制定華僑權益保護法。目前在世界各地居住超過了6000萬的華裔中國人，分布在世界近200個國家和地區。報告說，之所以要制定新的華僑權益保護法，是因為目前的僑情呈現出一系列新特點和趨勢，包括僑胞構成發生深刻的變化，經濟科技實力穩步增長，僑胞融入主流社會意識增強，社會地位逐步提升，僑胞中華民族和文化認同增強，友好力量不斷壯大，海外僑胞和歸僑的僑眷利益訴求多元，為僑服務任務更加繁重等方面。人權觀察組織保護衛士創辦人彼得·達林對美國之音說，目前仲不能夠充分了解到這項立法提議是僅僅是適用於身處中國境內的華人，還是亦都適用於身處海外的華人或者中國公民。但是他說，我們將對此跟進關注，尤其是任何中國關於進行海外活動的法律基礎方面的努力。國際律師事務所律師哈里斯·布里肯的律師，曾經在中國廣州擔任美國領事官員的王安平對美國之音表示，不理這項立法將怎樣去定義海外華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會有相當數量的美國公民屬於這個類別，必須仔細考慮該法律對美國公民可能產生的影響。出於各種原因，這些公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不想被視為海外華人，但可能別無選擇。同時，美國需要考慮美國公民會被更緊密地納入中國政府的軌道，以及在某些情況之下依賴中國政府機構提供關鍵的支持。中國曾經在1990年頒布實施的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在2000年亦都對此作出修正的，但是這些被認為已經不適用於目前的僑情現狀。廣東、福建、上海、湖北等10個省市2015年之後頒布實施的華僑權益保護條例，主要立足地方事權，局限於本省市內的華僑權益保護。王安平認為，僑務工作目前被中國列為優先事項，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加強與華僑的聯繫，是抵消美國等國家對中共日益增長的負面情緒的一種方式。他說，在中國，海外華人可能被認為更容易接受對中共更加微妙的看法，然後他們可以將這些看法傳播給和他們有聯繫的其他國家的聽眾。今年1月，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60年以嚟，中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人口負增長可能就意味著適齡勞動力不足，並造成消費者支出下降，拖累經濟增長。但中國一直都不願意放寬移民規定嚟到增加人口。王安平認為，鼓勵僑民來華定居嚟到幫助應對人口挑戰，可能係中共加強僑務立法嘅另一個原因。他說，雖然中國的人口數量下降可能不會達到需要大規模移民的程度，但任何國家都可以從增加勞動力中獲益，海外華人亦都可以在增加某些地區的漢族人口發揮作用。另外，他說，鼓勵僑民來華投資都是加速科技發展的一種方式，海外僑民可以為中國的經濟議程做出積極的貢獻。目前尚不清楚華僑權益保護法是否會規定中國政府組織在海外的活動細節？中國國務院的報告表明，新立法的重點將會放在中國境內採取的措施，包括改善僑胞享受公共服務和創新創業措施機會。王安平認為，任何要求隸屬於中國政府或者是與政府有關的組織在海外展開活動的規定都值得關注，即使表面上是善意的，因為他們可能有助於加深中共在海外的影響力。他說，王安平建議美國等國家必須保持警惕並仔細去監測中國政府打着 保護僑民社區的房子去擴大他的海外影響力的企圖。他們作為中共擁護者的潛力可能是推動海外華人融合的部分原因。美國執法官員4月17日逮捕了兩名涉嫌在曼哈頓華埠運作中國警察站的紐約居民，揭示了中共利用海外華人侵犯外國主權的冰山一角。根據新華社報導，中國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星期三4月26日發通報稱，已經向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駐京代表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的抗議。保護衛視去年9月份揭露了中國在21個國家共25座城市被密設立首批30個海外警察站。到了12月，北京在各國設立的這類機構已經增加到100多個，目前歐美的安全部門正在展開調查。德國學者卡斯滕·舍費爾去年11月發表的報告指出，中國的華僑政策目標是要將海外華人變成第五中隊，但亦都有人拒絕和中國政府合作，甚至與之抗爭。他建議海外國家必須認真對待習近平領導下的華僑政策變遷，詳細分析和記錄中國海外影響力活動和能力。王安平認為，作為當務之急，外國政府需要查明並關閉未經授權的中國政府前哨基地，並對聽命於中國政府的人士採取適當行動。除了警察站，他建議西方政府應該更加廣泛、現實地看待中國的海外觸覺，並制出嚴厲措施，譬如抖音海外版 TikTok 構成的國家安全和數據私隱威脅，以及中國當局利用微信作為加強監視海外華人的工具。他說這個應該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政府研究的問題，並採取適當的反制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港版國安法實施近3年，多間新聞機構停止營運，至少有10多名記者遭到逮捕。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顯示，香港排名從2021年的第80名下滑到去2022年的第148名。有調查報告發現，幾百名香港記者已經移居海外，部分在海外仍然報導香港新聞，面臨資源及人手不足問題，亦都對自身安全有所憂慮。離開香港後，記者仍然有路可走嗎？美國之音訪問了分別離散於台灣和英國的香港前記者，講講他們對未來新聞行業的看法及離散香港記者的角色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丁滿發自香港的報導。
前《蘋果日報》記者梁嘉麗今年3月移居台灣，今年4月同其餘兩名前香港記者在台灣成立了光傳媒，主要報導香港議題。梁嘉麗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光傳媒正探索在海外報導香港新聞的可能性。梁嘉麗說，希望在台灣報導香港新聞的時候能夠提供更多角度。她表示，香港的主流傳媒或者因為擔心風險，未必會訪問已經流亡的政治人物。
咁我覺得我哋喺海外咧就係有個責任，就係如果可以揾到佢哋，而佢哋亦都願意受訪嘅話，我哋其實即係相對主流媒體嘅話咧，嗰個即係比較可以做到嘅就係將佢哋嘅聲音可唔可以有機會帶翻入去主流，等多啲人去，等啲讀者可以再聽到一啲唔同嘅即係聲音，會唔會多啲角度去思考咧咁樣。
在《蘋果日報》停止運作之後，梁嘉麗在社交平台設立了個人專頁，撰寫受社會運動影響人士的報導，專訪面臨審訊的被捕者，以及因為社會運動而被監禁之後復原刑期的出獄人士。但是梁嘉麗表示，在香港做獨立記者令他感到有壓力，不敢撰寫敏感的內容。
好多嘢會唔係好敢寫咯，即係有啲譬如方姐講嘅嘢，你會覺得啊，你自己都會白色恐怖，或者你自己都會設紅線，就喺度諗，如果我寫呢個會唔會有危險啊？唔係淨係我嘅危險，即係被訪者會唔會危險啊？咁可能佢講嘅時候佢冇留意到或者點樣？作為記者咧，其實係唔中意呢種自我審查嘅，絕對唔中意。
梁嘉麗話：呢一種安全上嘅擔憂令佢決定離開香港。光傳媒開台接近3個禮拜，在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分別有13000多人以及5000人追蹤。他說不少報章和網媒相繼倒閉之後，現時香港主流傳媒報導的角度是類似。
我哋希望睇下用我哋好微薄微小嘅能力，睇下可唔可以填补翻少少空间，就係话啊，其实同一个新闻咁可能其实。我哋希望问翻有唔同嘅人嘅回应，去睇翻即系唔同嘅角度去了解翻呢一单新闻，或者呢一个政策，或者呢一件事情咁样。
研究于英国嘅邻国记者化名 CC 嘅香港记者，因为香港嘅政治环境，喺三年前移居到英国。CC 喺传媒业连资五年，喺香港嘅时候曾经任职电视台、报纸同网媒记者。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海外做香港新闻会遇上很多限制。
因为你不在香港，你很多时候你不能够亲身在现场见证到或者看到发生什么事，那也很难去找一些相关的人去接触。那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来的。亦都會令到我哋點解好多時候我哋只能夠喺網上面揾資料啦，又或者去做訪問嘅時候，只能夠等人哋回覆咯，而唔能夠好似香港咁啦，我可以直情即刻打個電話問，又或者直情去到嗰度揾到嗰個人同佢做訪問。
對於喺海外報導香港新聞嘅時候，會否仍然擔心人身安全而自我審查呢？他坦言，在报道的同时亦要保护自己的身份。
即我反而会是在内容啊或者题目上面呢，是会比在香港做的时候大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担心自己安全，因为始终可能自己或者你身边的同事又或者朋友，他们有机会会回香港的。
邻国开台四个月，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分别有 4.4 万人以及 2.7 万人追踪，资金来源依然靠读者的付费订阅。根据邻国的网页，该台正筹集港币250万资金去维持营运，但现在只有 3%。 CC 说，在新平台报道新闻和以往在香港的工作模式和资源不同。
即以前在香港做嘢，人手很足够的时候，大家可能可以多些时间去做一多些深入一些的报道。但是现在可能譬如说做网媒，人手一定没有以前那么多。所以很多时候会是即要自己来的。即可能譬如人手不够的时候，可能要自己整埋图啦。然后可能是要自己访问、自己写、自己互相跟同事改，跟住然后再给总编看。
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简称传协的董事之一，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颜宝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时政治压力以及港版国安法对新闻工作有很大影响。传协上个月发布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估计有几百名前香港记者已经移居海外。颜宝刚说，调查报告发现六成半的受访离港记者已经转行，近三成半的离港记者在海外继续担任传媒工作，但是角色和之前在香港担任全职工作时候有所不同。颜宝刚说，有些前记者创立自媒体，设立 YouTube 频道和 Facebook 专页，发布有关香港的新闻资讯或者评论。颜宝刚又说，离开香港的记者要报道香港新闻会有困难，但是认为仍然有其他出路。
譬如去年英女王逝世之后呢，其实好多香港媒体亦都有请喺英国嘅过去即係佢哋昔日嘅同事呢，就重新做一啲 part-time 工作呢，报道返英女王逝世嘅连续几日嘅一个比较深度嘅报道。
颜宝刚进行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嘅时候留意到，离开香港嘅记者虽然身在海外，仍然係担心自身嘅安全。
其實他們明白，因為其實香港警方或者國安仍然會比較留意海外香港人的一些留言、表態，即是有很多全天候的監察，所以他們都會傾向減少表達這些過去一些社會關注、對事務的關注，這個也是一個出於安全的考慮。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些國安的 case， 就是會是留意到香港人在海外一些留言，他們都會截圖、會記錄下，而到他回香港的時候會被逮捕。這個其實是不是一個單單憂慮那麼簡單，其實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安全威脅。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丁滿在香港的報導。
澳洲公布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改革，
应对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专家认为，澳洲这次强化海空军的计划展现它的国防自主企图，积极地加入印太地区民主阵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4月24日公布一份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内容包括澳大利亚国防军正是制定新的国防策略，从防御型变为进攻型，以应对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整篇的评估当中直接提及中国九次。报告指出，中国的军事扩张目前是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而且最具野心的国际威胁。这种军事扩张在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发生，北京亦都未向印太地区国家是讲清楚他们战略的意图。英国广播公司指出，澳大利亚这份战略检讨报告的目的是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与全球治理中心研究员罗立佳对美国之音说，在这次报告出来之前，澳大利亚的国防目标基本上是围绕着防止澳大利亚被入侵。到了9.11事件之后，国防目标转为反恐战争，在国际上的军事介入上亦都大多是跟随美国派军前往不同国家执行任务。他认为这次的报告几乎是重新定义澳大利亚的国防目标，因为任何区域尤其是印太地区爆发的军事冲突都会严重影响澳大利亚安全，所以新的国防战略以危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威胁是为对象，以维护区域现有秩序和安全为目标，提升国防实力来到阻吓可能改变区域平衡的威胁。
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做法出发，澳洲改变以陆军向外派兵为做法的方针。
他说，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做法是出发，澳洲改变以陆军向外派兵为做法的方针，放眼空中和海洋，从这两方面建立起澳洲的防护网，强化海军，并且引进长程飞弹。罗立佳指出，虽然该报告当中并未出现台湾，南中国海亦都只是出现过一次，但是在报告的第27页放了一张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的印太地区地图，表达执政的工党在这份报告当中所展现的企图心已经是涵盖整个印太地区。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认为，中国成为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上最大的挑战，它的不透明的军事政策和侵略性的扩张已经导致区域内的情势紧张，引起澳大利亚极度警戒，无法因为地处南半球而作壁上观。
看来澳洲已经扬弃过去至少门前雪的地缘政治观点，选择加入印太方，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
他说，看来澳洲已经是扬弃过去自扫门前雪的地缘政治观点，选择加入印太方，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面对中国当前从东中国海、台海到南中国海的武力威胁，澳洲正在积极是与美国等盟国合作，形成新的防卫体系，同时在最新的防卫政策方向上继续强化与盟国合作，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份报告提到在澳大利亚北部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的扩建和改造，这个将会有利于澳大利亚、美国的军力投射从南太平洋扩及其他海域，包括南中国海。在整个印太地区之内，澳大利亚要打造一支可以独立行动的快速反应部队，与美国盟国联合行动，这个对日本的防卫亦都有保卫的作用。
对日本来说，这个澳洲呢，它扮演一种弥补日本自卫队行动不足的角色。
他说，对日本来说，澳洲扮演弥补日本自卫队行动受限的能力的角色，万一未来东中海或者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澳洲快速反应部队的行动对于美日同盟很重要。对澳洲来说，与位于东北亚的日本进行军事合作，为澳洲扩大印太地区影响力打开了一个机会之门。王卫华认为，这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印太安全的角色将会更加重要，而澳大利亚必须面对是美中对峙之下的战略选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4月16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他今年的第一次重要讲话，他表示印太地区不应该沦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二元竞争的场域， 不应该由某一个单一大国主宰。他说澳大利亚希望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其他中型国家合作，以压制来自区域之外的侵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认为，澳大利亚要在与美国与中国之间作出战略选择，因此澳大利亚调整军事政策，加强国家安全体系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有高度重叠性。
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呢，他不愿意去谈论这个美国跟中国战略选择这个情况，因为这不是两个国家的选择，这是一种民主与专制之间这个意识形态的选择。
他说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不愿意谈论战略选择的情况，因为这个不是两个国家的选择，而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印太战略学者陈文甲认为，这份报告说明澳大利亚避开在美中之间的战略选择，强调与区域内盟友的安全合作，以应对迫在眼前的区域安全问题。
澳洲作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为了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中可以采取加强与印度、日本、东盟国家等区域国家的合作，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
他说澳洲作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未来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当中，可以采取加强与印度、日本、东盟国家等区域国家的合作，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提高区域国家之间的信任，并且共同应对安全挑战。陈文甲认为，澳大利亚与日本一样，逐渐迈向更多的战略自主。澳中关系专家罗立佳说，美中对抗是这份报告的大背景。中国军事势力的扩张是区域不稳定的威胁，但美国不再是单极强权，区域安全无法只是依赖美国。澳大利亚这次强化海空军的计划，就展现出国防自主的企图。
核心概念是威胁和吓阻，就是用吓阻来降低威胁可能带来的风险。
他说核心概念是威胁和吓阻，就是用吓阻来降低威胁可能带来的风险。对应到现任工党的印太外交政策，就是在维持现状的同时，透过阻吓，尤其是建立在盟友国防独立性为前提的共同的吓阻，来到确保区域的权力平衡和和平。罗立佳指出，这个亦都是工党政府先是延续前任莫里森政府签订的澳英美三方安全同盟，又进一步落实未来30年核潜艇的合作方案之后，在短时间内再推出国防战略检讨报告的原因。他认为澳大利亚这些动作确实能够吸引价值相近的盟友以维持现状，但就长期来讲，很容易是陷入军备竞赛的陷阱。澳大利亚的最新国防改革计划是会将澳大利亚军队的攻击能力从目前的只有40公里距离一举扩大到攻击500多公里以外的目标的能力，并且将重点从陆基装甲武力转移到远程攻击能力，使用澳大利亚自制弹药，并且达到自给自足的目标。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乐伊在4月24号说，增加远程攻击能力是为了让澳大利亚军队拥有未来所需要的火力和机动性，以应对一切可能的攻击。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说，以前澳大利亚因为是地理的位置的关系较为安逸，但现在很多国家拥有远程而且具有精准打击能力的导弹，促使澳中在近几年更加重视与国安相关的科技研发。
澳洲的国防科技研发政策，这是一种军备竞赛，这是一种跟俄罗斯跟中国的军备竞赛。
他说澳洲国防科技研发政策具有与中俄进行军备竞赛、军事平衡的战略意图。中国或者俄罗斯面临的军备竞赛对象不只是美国，而是美国背后的强大的印太战略大联盟国家。王慧华指出，报告的重点之一是国防领域新科技的研发与使用创造机会，包括与美国共同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美澳2020年12月签署了一项关于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实验样品的开发与测试合作的协议，以及2021年澳英美三方安全同盟以军事科技转移为目的而成军。美澳联合开发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都是在开发的计划之内，未来将会看到澳大利亚更多的国防实力提升。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与全球治理中心研究员罗立佳表示， 根據這份報告，建立導彈系統的目標，尤其是遠程的導彈系統，是類似澳英美三方安全同盟的做法，與盟國合作，早期先購買武器，跟住通過盟國提供經驗、知識和技術、資源和人才，在澳大利亞本地製造，從根本上提升澳大利亞的國防實力、科研技術的能力和厚植人才庫。他說這些目標受到肯定，但澳大利亞是否有足夠的時間、預算和人力，在急迫的步調之下完成這項任務，會是重要的關鍵。
目前的规划是希望在10年内可看到初步成果，但这样的步调似乎赶不上中国军事实力扩张的速度。
他说目前的规划是希望在10年内可以看到初步的成果，但这样的步调似乎赶不上中国军事势力扩张的速度。面对这样的处境，究竟只是纸上谈兵，还是希望透过这份报告更加是强化威胁的迫切性，从而加速提升国防势力的进程呢？罗立佳认为问题是出于现任政府对于威胁的定义不够清楚，以吓阻为手段，他是避而不谈真正的应战所需要的准备和意志。他强调没有应战的决心，吓阻亦都没有效果。澳大利亚总理承诺将会在2年后推出新的报告，希望届时对于威胁有明确的定义。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台湾在南美洲唯一邦交国巴拉圭星期日4月30日举行了总统大选。在选举进入倒数之际，一名前巴拉圭官员说，无论是执政的红党或者是反对派候选人当选，巴拉圭迟早都会同北京建交，因为巴拉圭需要中国的市场和资金。有学者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追求的是要令到台湾失去南美洲最后一个邦交国所代表的巨大象徵意義。巴拉圭總統選舉進入了不到48小時的最後衝刺期，當地民意調查已經顯示執政近75年的紅黨候選人桑迪亞哥佩尼亞與主要反對派新巴拉圭政黨聯盟的埃弗拉恩阿萊格雷支持度幾乎不相上下。佩利亞與阿萊格雷的主要政見包括振興巴拉圭的經濟與打擊腐敗，但佩利亞主張與台灣維持已經長達65年的外交關係，而阿萊格雷在1月時即表明，如果他的反對黨贏得選舉，他將會同台灣斷交，改與中國建交。阿萊格雷質疑巴拉圭並未從與台灣的關係中獲益。巴拉圭的主要農產品大豆和牛肉需要中國的市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月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即對阿萊格雷有意在勝選之後同中國建交的講法做出回應，表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大義、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他說中方相信有關國家遲早都會認清國際大勢，做出符合歷史潮流的正確決定。台灣政府正在密切注意巴拉圭選舉。外交部官員說，巴拉圭是台灣堅定支持的夥伴，希望巴拉圭珍惜與台灣的關係，不要輕信中國的虛假承諾。台灣外交部次長余大雷上個禮拜在哥倫比亞傳媒的一個專訪中表示，台灣長期在醫療、水產養殖、蘭花培育及專業人才培育等領域提供巴拉圭協助，台灣對巴拉圭的支持不會因為選舉結果有所改變。他提醒巴拉圭不要輕信中國的虛假承諾，其他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例如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多米尼加等，在和中國建交之後從未獲益，反而是在對中國的貿易上產生大幅的逆差。人口近740万的巴拉圭是南美洲的內陸國家，大豆和牛肉等農產品是它輸出的主要大宗商品。巴拉圭亦都是南美洲共同市場4個成員國之一，其他3個成員是巴西、阿根廷與烏拉圭，後三者都已經同中國有外交關係，但烏拉圭近10年來希望與中國相簽貿易協定都未有進展。外界認為中國希望與整個南美共同市場簽署多邊形式的貿易協定，這個亦都對巴拉圭與中國進一步發展貿易關係帶來了壓力。
曾经担任巴拉圭财政部与工商部首席顾问的费尔南多马希星期五说，无论在这一次选举中哪一个当选，巴拉圭迟早都是会同中国去建交的。我认为无论哪一个赢得星期日的选举，巴拉圭迟早都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为不这样做就好像不同欧盟或者美国建交一样那么不明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他们会这样做。马希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一场关于巴拉圭选举对美中台在拉美地区影响的网上讨论会中通过英语翻译如此表示。马希说，他理解到目前美中两国有分歧，亦都理解美中在拉丁美洲地缘政治的竞争，不过就巴拉圭而言，我们不是那场竞赛的一部分，我们都不想同某一种同过去类似的冷战。拉丁美洲国家在那种时候只有非常有限的独立性。马希进一步表示，他认为巴拉圭与中国发展关系不会自动意味着不再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因为巴拉圭会继续同美国保持战略同盟关系。在同场的讨论中，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教授埃文·埃利斯表示，在关于是否同中国建交的考虑上，对巴拉圭重要的是仔细看看实证的记录，而不是罗曼蒂克的构想。认为外交关系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富有。阿里斯说，看看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及巴拿马的例子就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记录表明外交转向并不会带来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些好处。此外，他说，看看中国在另一个南美内陆国家玻利维亚所做的事，例如涉及到中国国营的中国建筑集团公司的丑闻，都可以为巴拉圭提供参考。问题连接不断，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体制脆弱的环境之下，当你有着大量中国公司进入，我们将会见到很多混乱和很多腐败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巴拉圭政府必须谨慎想想，他们将会失去什么，什么是他们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可能带来的新风险。阿里斯亦都表示，就美国而言，重要的是必须保持战略平衡。如果是红党的佩里阿沃星，美国固然需要推动反腐和民主，但亦都不要将美国的重要盟友逼到墙角，以至于将他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美国不要试图同中国比哪一个出的价码高。美国应该做的是同巴拉圭的机构体制合作，并协助巴拉圭政府，无论哪个赢得到选举，都协助他们做出良好的决定，以便创造更大的价值，使到巴拉圭人获益。如果是反对派的阿莱格雷胜出，埃利斯说，美国必须试图建立积极的关系，但不要将社会正义或者环境议题方面的政策与国家安全方面互相混淆。如果好像洪都拉斯的例子一样，美国政府派特使多德或者其他人去同巴拉圭方面进行讨论，重要的是在尊重巴拉圭主权的同时，亦都要告诉他们，一旦巴拉圭转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都会做出自己的主权决定，对这件事做出反应。他接着说，是的，我们尊重巴拉圭主权，不过这件事对我们极为重要，我认为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尽管亦都尊重地发出信号，说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巴拉圭与其民主盟友台湾维持关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亚太研究助理教授兼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研究员的南洛，从台湾对外和对内角度分析，说对外对台湾最重要的并不是正式外交关系，而是同美国及其他武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不过台湾仍然需要有一些正式邦交国，他们不单止给予台湾合法性，也都具有外交上的象征意义。他们显示台湾在国际上并不鼓励，而且在实质上亦都的确能够在国际组织为台湾发声。他说，他们对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是有意义的，不过很重要的是要记得，即使没有正式外交盟友，台湾依然能够以一个事实独立国家来运作。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是因为台湾最重要的关系都是非正式，所以尽管台湾并不想失去邦交国， 因為我認為佢會讓台灣難堪，在國際上佢都會為台灣帶來很多公關醜聞。不過佢並不改變台灣在國際上相對具有的地位，因為再一次要講的是，台灣最重要的依賴都不是正式邦交國。對台灣內部而言，藍樂說，沒多久之前洪都拉斯和台灣斷交成為國際要聞，但台灣人民對此並不太過關心，他只會成為政黨攞來互相攻擊的武器。以洪都拉斯的例子來說，他的確顯示了台灣不願意接受被霸凌來到維繫邦交，因為我認為台灣已經表明，即使這種邦交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他們都不願意接受台灣實際上沒有辦法支持或承受代價。對台灣的國際地位而言，藍樂認為能夠攞下拉丁美洲最後一個承認台灣的國家，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象徵性勝利，其象徵意義要遠大於中國從這個正式外交關係轉變能夠得到的經濟利益，因為中國已經跟巴拉圭有實質性的貿易往來。習近平真正在謀求的是這個外交關係轉向背後的象徵意義，他真的不是只是關乎得到那個最後一塊的拼圖，他要令到台灣難堪，這個真是習近平非常投入的一件事，因為只要台灣的邦交國減少，習近平認為這將會帶來幾種不同效應，他將會讓台灣感到更加孤立，他將會使得到世界對台灣的承認更為減少，而且他亦都會讓台灣選民認為好像他們的政府沒有辦法成為台灣的真正倡導者。不過這些都是很多我認為不必然會發生的假設。藍樂說，他不認為國際社會會因為另一個國家和台灣斷交就減少支持台灣，亦都不認為台灣的國際地位會比去年更差，而且他不認為習近平挖走台灣剩下來的邦交國就會令到他得到他以為會得到的對台灣選民造成的效果。尤其是自從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台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海峽的軍事威脅未有停過，它已經是每日都在發生的事情。台灣人民越來越認知到中國如何在國際上霸凌台灣，而當中國挖走台灣邦交國時，台灣人民不一定總是將它解讀為台灣內弱，反而會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殘酷。對內，藍樂認為，如果在明年台灣選舉之前，巴拉圭和台灣斷交，民進黨支持者會認為政府挺住壓力，未有和中國進行金錢外交的競爭。不過無論是不是斷交，在野的國民黨或者其他政黨都會以此來到攻擊民進黨，不是說民進黨花大錢以金錢外交保住邦交，就是批評民進黨無能，沒辦法保住邦交。但一般選民是否關心這件事就是另一個問題。他認為民意調查看來似乎不支持選民關心這件事。巴拉圭總統任期為5年，4月30日的選舉過後，新總統將會在8月15日就任。國民黨立委陳以信上星期在立法院外交官國防委員會就台灣政府是不是在這裡規劃由副總統賴清德參加巴拉圭新總統就職儀式並過境美國提出質詢。外交部次長李純答覆說，確定會朝著參加就職儀式進行規劃，不過由誰參加、正副總統的出訪都還未定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在4月25日公告，浙江省溫州市檢察院以涉嫌分裂國家罪為由，已經正式批准逮捕台灣籍人士楊志淵。未來如果經起訴判刑，他最重恐怕要面臨無期徒刑。對此拘捕，台灣網民一片譁然，甚至有以恐怖主義國家來到形容中國。中國政治學者則稱，這個是北京對所謂的台獨分子行使法律管轄權的首宗案例。不過台灣學者認為，北京對台灣的政治恐嚇效果恐怕有限。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年約33歲的楊志淵為台灣民族黨的副主席，曾經在台灣參選過立委， 政治立場鮮明，亦都曾表態支持台灣獨立和加入聯合國等政治訴求。他去年8月在中國遭到拘捕，經過8個月的偵查之後，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星期二4月25日透過微博發布公告，稱楊志淵涉嫌分裂國家罪一案由浙江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偵查終結，移送溫州市檢察院審查起訴。日前溫州市檢察院以涉嫌分裂國家罪對楊志淵批准逮捕。對此拘捕，台灣陸委會4月25日發布書面的新聞稿去重申楊志淵無罪，並呼籲中共應該盡速將他釋放回去台灣。陸委會表示，台灣政府自去年8月起已經多次透過管道向中國表達了盡速釋放楊志淵的訴求，但中國方面均沒有正面的回應。該會對楊志淵遭中國限制居住、拘留及批准執行逮捕等過程均有所掌握，亦都同佢嘅家屬保持密切聯繫，並提供必要嘅協助。雖然楊志淵喺台灣嘅知名度唔高，但係喺台灣，無論係統一定係獨立嘅支持者，都可以正常表達不同嘅政治訴求，亦都係合法嘅行為。因此，楊志淵因支持台獨，恐怕遭到中國當局起訴判刑嘅消息一出，立即引發台灣網民嘅熱議。而且大多數對楊志淵表達支持和同情。一位名為 Oliver Huang 的面書 Facebook 網民留言大鬧中國，他呼籲全世界注意，這個是一個恐怖主義國家。另一位署名陳靜迪的面書網民則留言諷刺中共錯觸同路人，他寫到這位楊先生亦都是統促黨的成員之一，結果中共就捉了自己人都還不自知，讓原本支持中國的台灣人覺醒中國的橫蠻，亦都算是一種貢獻吧。還有疑似來自中國以簡體字留言的面書網民亦都表達了對楊志淵的同情的，他們寫到台灣和中國本來就是兩個國家來嘛，以及中國是一個鼓勵提倡逮捕政治犯的國家，好像極左當年的老馬社會，亦即早期國民黨極權統治台灣時期的社會。在微博上，民族情緒高漲的中國網民和小粉紅則一面倒地支持當局拘捕楊志淵。一位中國網民留言稱：捉得好，妄圖分裂國家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另一位中國網民則寫到，台獨分裂勢力並沒有好下場。根據台灣聯合報4月25日引述不具名藍綠陣營人士的話稱，楊志淵是一個怪人，一下接觸藍，一下又接觸綠，他還曾創辦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民陣線等泛藍背景的社團，甚至還和統促黨總裁張安樂接觸過，他過去還想拿台灣民族黨的身份來到做中共統戰成功的代表，來到換取資源，因此台灣藍綠陣營任何一方現在都不會想要積極去營救他。報道還稱楊志淵是因為債務糾紛才走到大陸，後來都在這裡教圍棋，突然被捕的原因不明，但實在是很冤枉的。令綜合台灣各大傳媒報道，楊志淵是台中人，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過去加入民進黨，但最後因為不滿台灣總統蔡英文的領導而離開，並且曾經以一邊一國行動黨參選新北市永和立委，不過落選之後就前往中國大陸發展，並擔任台灣民族黨代理主席。去年8月，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高調訪問台灣，激嬲了中國。中共除了發動長達8日的環台軍演之外，亦都同時於8月3日宣布對楊志淵以涉嫌分裂國家罪的罪名逮捕。由於時機敏感，因此引發中共報復並政治恐嚇台灣的聯想。對於楊志淵案，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雄去年8月份曾經在 今日头条撰文指出，这个是中国追究台独分子法律责任的第一宗案件。唐永雄说，杨志渊被捕标志着中国大陆开始对台独分子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更加标志着中国大陆开始对台湾行使法律管辖权。可以预期杨志渊案乃第一案，但绝非最后一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说，中国内地和香港通过的国安法都对分裂国家的罪行有明确的规定。中国虽然对台湾并没有治权，但只要是在中国境内都是于法不容，都会被追诉，不理是个人、组织定是企业。他认为这类案件只是两岸紧张形势之下的一个小插曲，对已经恶化的两岸关系不至于有太大的影响。张健是这样讲的，
他在大陆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大陆是有管辖权的呀。我觉得对目前已经恶化的两岸关系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目前的情况，大陆此前对一些在大陆啊营商的企业同时态度。
张健说，杨志渊在中国大陆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大陆是有管辖权的。我觉得对目前已经恶化的两岸关系并没有太大影响。根据目前的情况，大陆之前对一些在大陆营商的台资企业从事台独分裂的活动亦都进行过处罚。张建华，一旦被列入中国的台独分子黑名单者，包括几位台湾的高层官员，只要进入中国大陆肯定会接受制裁。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拘捕范围越来越大，包括之前服刑期满的台籍民主人士李明哲，近期遭到拘捕的台北文化出版界人士富策，以及被控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制药商人，的确已经引发一股寒蝉效应。但是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中共对台独支持人士的这一类政治恐吓效果并不大，因为搞台独的人本来就不会前往中国、香港或澳门，他们甚至因擔心中國政府的手伸得太長，亦都會避免到柬埔寨或者老窩這一類中國可以施加政治壓力或者可以長臂管轄的國家。丁樹範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統獨在台灣皆是合法的政治訴求，因此中國濫暴政治異議人士只會得到少數台灣統派人士支持，大多數台灣人應該都是反感至極，亦都會進一步負面衝擊到中國所力推的一國兩制機制。丁樹範話：
兩岸的差距其實已經越來越明顯了嘛，特別是經過2019年處理香港的事件以後，在台灣已經沒有人相信一國兩制，那麼將來也不會有一國兩制，所以這件事情。
丁樹範話：兩岸的差距其實已經越來越明顯了，特別是經過2019年處理香港的事件之後，在台灣已經沒有人會再相信一國兩制，咁啊，將來都唔會有一國兩制，所以呢件事情楊志渊案只係再進一步讓大家相信，就係唔會有一國兩制。咁佢話，中共官僚體制為咗展現佢打擊台獨分子嘅決心，亦都為咗貫徹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對台政策，亦都已經唔在乎中國飽受批評嘅人權形象會繼續惡化落去。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